下面的话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哈。
顶礼法师，顶礼三宝，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法跟法性的关系，就是您刚才用的是白色海螺跟黄色海螺的比喻，那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有法只有一个，或者说就是暂时可以理解成一吧，可是在不同的众生面前能不能理解成它是有不同的显现的，比如说在 A 它是黄的，然后在 B 它又变成绿的，在 C 它可能是红色，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吗法师？
其实这个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啊，主要是你要知道有法是在什么阶位鉴定的。所谓的有法就是众生面前说的显现的 ABC 的这些种种状况。就再说的再举了通俗的话，像我们人类众生看水是水，但实际上恶鬼众生看水是脓血，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地狱的众生呢，看这个水呢就是铁水。其实这些都在有法的范畴当中，是这样的。在实相里面的话，就是这些有法其实本性就是法性，它不是说在圣义地当中这个有法是一，因为在圣义地当中的话，有法已经隐没，唯一显现法性。一切万法它本来的相貌的话，本来一直是以法性的状态安住着，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不同众生的业力，它的所见不相同，这些都在有法的范畴当中。
是这样子的，我想问一下，那能不能理解成有法跟法性是母光明跟子光明的关系呢？就是它在不同的众生的业力面前。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你知道什么叫子光明啊？就是要通过修正了之后能够感受到觉性才叫子光明，现在我们没有通过任何的修正，只是我们的业力习气所见的这些显现法不上光明的这个意义，就是还没有到达那个阶位，它只是迷乱显现而已，是这样的。
哦，就是因为法师之前说过一次，就是所有的这些迷乱显现它都是需要有一个机来显现嘛，是吧？就是我记得
机的话是如来藏光明，这个没有错，但是的话它现在显现为迷乱相的时候不能叫做光明。此光明呢是我们通过现在位的这个修道的过程而呢这个去体察觉性，这个才叫此光明，就是它会对法性有一定的认识，现在只是迷乱显现的阶位的话谈不上认识。
在入定位，菩萨在入定位他感受的那个是紫光明是吧？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行吧，你一定要用母光明、紫光明这样来界别的话，行吧，我总觉得这个词用的不准确。菩萨在入根本会定的这个状态就是先见光明的。
就是不分子母。
当然。
不分。
他没有达到究竟，他没达到究竟可以算是紫光明吧，但一般我们不用这个紫光明的词来去形容菩萨的入定阶位。但是理解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的，明白，谢谢，谢谢法师。
好的，好的。
顶礼法师，就是弟子对那个灭法的那个用第二个法，那个就灭法无穷那个推理方式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啊，就是说他说如果是用他法来灭的话就存在灭法无穷，也还需要第二个法、第三个法来灭。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说第二个法需要第三个法来灭它，那么第二个法如果说有第三个法灭它的话，那就正因为是没有第三个法来，就是如果没有第三个法来灭它，它就是存在的状态，它才能对第一个法才能起作用，才能灭它。如果说没有那个法来灭它的话，没有那个第三个法灭它，它就是存在的状态，才可以对第一个法起作用。如果它有第二个法，如果有灭的话，它就是一个无始法了，它就不会对第一个法起作用了。
对，我知道你的这个思路啊，这是一种我们平时习惯性的想法，但这种逻辑推证的思维模式呢，是有前提的，就它是一个推理的，就以对方的观点作为。就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样，以对方的观点作为一个原则，然后呢去推破对方的观点。那对方观点的前提是说法由他法灭，那我们说呢这个法如果是必须依靠一个他法来灭，他自己不能够有自灭的力量的话，那么他的这个 跟那个他身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他第二个这个身身是不是也需要依靠他法来身？如果说他自己他不需要，就我们还用这个灭来说哈，比如说第一个灭法他如果需要第二个灭法来灭，那么第二个这个法的话，你的观点呢是说啊，它就存在在那里就可以，不需要由第三个灭法来灭它，也就谈不上灭第一个法。但实际上呢，那难道第二个法就是变成一个常法不灭的东西吗？假如说第二个法它不需要他法灭，是可以自灭的话，它同样又会落到第一个自灭的那个过失中。如果他自己不能自己灭自己啊，必须由第三个法来灭，依旧还会有一个他法无穷的这个灭法无穷的过失。否则的话，你第二个就是你的说这个灭法依靠他法来灭的这个他法就变成一个不生不灭的常法了，这个在名言当中也是找不到的。这样去分析的话，其实思路跟前面完全相同，思路跟前面完全相同，只是由生改成灭的那个意义。
好的好的，感恩法师，弟子下马。
丁力法师，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听清楚啊？听见法师说那个如来藏光明是白色的，是有这种说法？可能我听错了。
我说这个比喻啊，是说，比如说白色的海螺代表如来藏光明，黄色的海螺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明眼显现。如来藏光明肯定不能说它是白色的，欲和意义啊，这两个区分开。
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是那个前面说的话，自己不能看见自己啊，那么那个菩萨入根本慧定之后呢，他怎么能够看到这个如来藏光明呢？因为这个如来藏光明不大无为法嘛，他不能作为观察对境吧？
他是超离了一种能照所照的离二取的方式来照见的如来藏光明，是这样的，就是他以他的无分别智慧的这种智慧力照见了法性的本体。我们在语言表达上来说看到所照，但是实际上是超离二取的方式来照见的。现在用我们的语言呢，只能够这样去描述。你要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方式，只能现证了，现证才能去查到。
老师，那么那个我再问一下，那个报身佛有没有生灭相？
报身佛没有生灭相。
报身佛没
有，对对。
那么报身佛它属于万法吗？还属于水法吗？
报身、化身还有佛陀的法身，这是我们证悟了究竟佛国的时候呢所具有的一种功德，所具有的功德。那么实际上就是法性当中为了度化众生而流现出来的一种说呢佛的这种事业的一种表现。事业的表现也是无为法任运自成的，是在任运自成的基础之上呢，自然会起到利益众生的作用。我们前面是在哪一段里面啊，我都有点忘了，不是讲过吗？入行论里面不是用的摩尼宝珠啊，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就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勤作就可以呢满众生所愿。同样的话，报化二生也是这种作用，度化清净眷属和不清净眷属，它是在任运自成的无分别的状态之下的话，可以起到恒时度化众生的那个作用，法性的一种流现，是其实也是无二无别的。
报身佛属于无为法吗？
报身佛是啊，可以属于无为法。
哦，
佛陀的三身都是无为法。
好的，好的。那无为法可以观察到吗？无为法应该是不是观察对境的？为什么众生能看到这个无为法？
所以就是说嘛，你要是从他的自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金刚专论》里面不是讲到说，从佛陀的法身中流现报身，报身中流现化身，就如同天月跟水月一样。那在众生的面前呢，看起来好像我们一般的普通凡夫不是见到的都是佛的化身，他看起来也是有身住灭相的，对吧？佛陀最初产生了，后面转法轮，后来涅槃了，就有这样身住灭相。这个是源于呢，就像这个水月呢，它是依靠因缘显现的，但是呢，这个水月是天月的一个影像，但实际意义上的话，它的本体是天月的这个自性呢，它是大无为法的体，没有改变过。所以真正的在 大乘佛教里面讲究的究竟大威法的这种本体的话，是以无分别智慧来照见，不是以分别念去缘取。所以你说看不到，你的想法还是有点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像虚空啊这种啊，这个法本来就无形无色，我当然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我是摸觉不倒的。但实际上大威法的这种本体的话，是以也是以你的这个超离分别念的智慧是可以体证得到的。它的那种作用，它同样也不是眼根所见，但是它是万法的真如本性，是可以用智慧去察觉到的。佛陀的如所尽所的智慧就照见这种法性了。
那么那个报身化身，它是属于善法真如八种威法里面，
不能属于善法真如吧？
是属于哪一种
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当中，它应该属于大乘所程序的这个大乘所程序的真正的解脱涅槃的这个范围，放在抉择灭里面可能好。善法真如是指的我们行持的这些有漏善法，实际上它的本性也是真如本性，这个意思。
感恩法师，下面。
法师，我想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学定解宝的论的时候，说中科巴大师说诸智不是诸智空，而是就是破离诸智上的实有醒心不空。刚才您讲了就是这个中国人就是破的实有不破醒心。那中科巴大师他是好像不是出定理，是四种迷因爱虑的是单空，是什么意思？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啊？
实际上呢，宗大师的这个观点啊，本来是侧重于初定位的一个案例，但是呢，有很多的他的后学弟子呢，认为这个是入根本慧定的实相，才会出现了很多的辩论，并且呢，这个，就是宗大师的这个观点，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地方啊。今天在这里的话，这方面做广讲，你们肯定是听得有点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你。就针对你目前的这个问题的话，宗大师的这个案例是偏向于初定位的这个案例，没有什么我们说的不破柱子的，不是破柱子本身的显现，是破实有。但这本身这句话的话，在我们尼玛字中全智麦布仁波切给这个发泰过的时候，也发过很多的泰过，说他把柱子的实有和柱子的显现分开，那就如同像黑白绳子错在一起一样，那是泰过的一种方式。你的这个问题是纠结在哪里，你可能要再描述一下才比得这个问题是个很就是挺复杂的一个话题，它辩论的过程比较复杂。
师傅就是说他这个跟中国人这样，现在我们学的这个破实有不破醒心是不是一回事吧？我的意思这个组织不是组织空不是一回事吧？
不能完全说一回事。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破的柱子的实有不破显现，实际上是显现破也破不掉，不是说故意把一个显现的东西留在那里，然后我破的这个它上面的一个实质。就是显现法呢，在我们迷乱的分别心面前，它就会存在在那里，然后你想破也是破不掉的。但是的话，我可以通过空性的这个力量呢，抉择它是是有存在的，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像水月的自性一样，这一点你能理解方便。然后对于定解宝顿论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注意住不空，柱子上的尘时空，那个我们尼玛字宗啊，尤其全智麦布仁波切发了非常多的泰过，是因为他这句话的理解跟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初定位的显空双运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才会把它破得比较厉害。好，再问。
就是我们这里有师兄他密法班已经毕业了嘛，然后我就问他好像不是进密法班能大圆满很殊胜嘛，能证悟本性什么，但是好像这个我们佛教就是你即使有这个成就了也不能说出来，那为了让我们产生信心，假如说已能证悟本性还是什么，就是确实求法不忘日，这个怎么做怎么圆融啊师父？
我还没太听清楚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大圆满这个它是可以即身成佛的，
那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师兄不是毕业了嘛，密法班嘛， 然后我们就我们这个后来学的，我们就请教他，你就是好像学了之后，有没有好像有什么觉悟吧？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我就想，可能是我们佛教就是有什么神通的，有什么境界，不是不容许说嘛？那为了让我们后来学的人有这个信心啊，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一个方面呢，我们真正只遇到密法的大圆满的话，它真正的是一个寄生成佛的法门，是很殊胜的。但是作为每一个修行人，是不是可以啊，就比如说像你想的，我在密法班里待了5年，待了7年，我就能够证悟的话，这个需要看个人的他的修力如何，个人的因缘是不是成熟，这些都要关待的。真正的上根立志者也是精进的修6年啊12年啊，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得到成寄生的成就。那我们自身这些条件是否都具足，还需要关待因缘来看，关待因缘来看。但是法的作用，法的能力确实很大，而且呢确确实实呢有一些啊，就在我们出家的团体当中也有，然后在怎么说呢，这个居士的团体当中也有，确实有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他依靠上师传讲这些大圆满法，他对于觉性有一定的体察和这种就是觉受。但像一般这种自己的证悟的境界，他是不会跟别人说的。这一点在密法的保密的那一段里面讲的也非常的清楚，你们在学幻化网，按理说应该后面就能学得到，好吧。
顶礼法师说，如果那个小乘承认有个无为法，那无为法还是在边系当中，那个那小乘阿罗汉是证悟这个，是不是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这个怎么解释呢？
小乘的行人呢，他还没有证悟到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他证悟的是人无我空，所以他对于无为法，他把无为法执着为实有，并且把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具有生住灭的这些有为法也认为是真实存在，就很正常。那么我们前面有一段内容好像就讲到烦恼障和所知障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讲到嘛，烦恼障它起的作用就是遮障啊，障碍我们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所知障的这个障碍的话是遮障我们最终究竟成佛。所以呢，小乘行人虽然他对有为法无为法都执为这个是没有证悟空性嘛，他是执为是真实存在，但是他执着那个有为无为的真实存在跟外道的宗派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对吧？我们前面再讲过，外道宗派的跟世间的一般的这个就是通人的那个执着点比较像一点，他认为这个瓶子一直是存在在那里，没有发生，没有任何无常的变化。但是小乘行为他对有为法的认知的话是一种细无常，可以安住在细无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区别点很大。但毕竟呢他没有把它直接证空，但是这一点不会阻挡他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因为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话，只要证悟人无我空就能获得这两个没有冲突。而且明确的说，小乘的这个证空或者他的见解的话，实际上是证达了有边的一部分的空性，就比如说四个边系啊，那么大乘呢他已经证达了四边都是空性，有不存在，无不存在，二句不存在，非二句不存在。那小乘的话他只是证达了有边的一部分为空性，就是有边还没有完全证达，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人家讲的话，那么小乘行人肯定是无法圆证，也不是单空，单空也没有完全证达，因为单空是把有边全部遮破了嘛，有边全部遮破了，但是小乘的话它有边也只证达了一小部分，是这个关系。但这个不障碍他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是不障碍的，他所证悟的那一小部分就是人我空。这是
嗯嗯嗯，那法师，那小乘和大乘之间的区别是不是以这个菩提心来区别呢？
你们还记得有这个印象吗？讲到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提到了为什么叫大乘，因为有七大，讲了这个七大的问题，从他的发心啊、修行啊、兼修行果还有精进啊，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区别，这就是小乘大乘的区别，不仅仅是一个发心， 但是我们平时说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话，界定小乘大乘的区别点就是从心来界定。
嗯，好的，阿弥陀佛，感恩法师。
喂，法师听得到吗？
能听到。
啊，就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我觉得他刚开始在讲那个初定位的那个单空的时间啊，我感觉他是不是在讲的是名言中的一种实相啊？然后我一直都感觉无常特别像这个单空啊，就是有这个问题。
它是圣意的相啊，圣意的这个空。我们在二转的前提就是世俗和圣意要怎么界定啊，一定要分清楚。在二转的角度呢，所有的显现分称之为世俗，所有的空性界定为圣意。所以说这个单空肯定是属于在圣意的范围当中，是从粗大的角度来讲。那么单空跟无常的区别在哪里呢？要知道啊，无常的这个观点它就是刹那生而寂灭，单空的话是把它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个本体也抉择为空性。但是呢，小乘行人对于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个本体他认为是实有，这个就是区别。这样讲能什么？
就是，但是法师我再问一下，他这个空性不是讲的是什么事情都有的，他的空性就是说独立唯一不变吗？但是我在观察的时间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像在名言当中也找不到这种东西，独立唯一不变的东西啊。所以话我一直觉得单空它是属于在名言范畴内，是破那个执着的实有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啊。然后在今天讲的那个就是初定位的那种不生不灭远离四边八性，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属于在入定位，就是说可能就是语言无法概括那个，在语言无法概括那个时间，它是属于一个真实的一个圣意吧。但是我就觉得我理解的空性的话，它就是有三个概念嘛，所以的话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一点可能我们后面，那我觉得还我们再继续学下去的话，可能你这个思路会更加的只在清理的会比较清爽一点。没有三段吧，应该直接讲的话就简单一些，就是一个是相似空性，或者说菩萨初定位阶段的这个相似生意，和呢这个菩萨入定位阶段的这个离系空性，就分为这两个阶段就可以。那么并没有一个就是说去抉择它实有不存在的一个单单的单空存在在那里，单空本身也是分别心假立，它是不存在的，它只是遮除了一切万法的真实有的那个角度而把它安立为是那个空性。这个空性没有一个东西存在在那里哦，并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存在在那儿。所以说我们其实你们想的简单一点的话，就是用水月的这个例子是最好懂的。你知道这个水月的子本体不存在，子本体不存在的当下呢，又有它的无期的因缘显现，这个就是空和显的两分。那么这个空是相似生意，这个空是跟显相对应的相似生意，这样去理解是最最比较直观的一种理解方式。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这个方面的一些疑惑没有啊？
就是我当时的话，就是那时间有一次嘛，我当时的话，我一直感觉像这种就是说离多因啊，分析它是我的本。就是说大缘起因啊，还有这种由生啊，然后我一直感觉到它是在破斥它这个东西有没有那种就实质，就是有一个独立唯一不变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嘛，所以我一直就感觉它是属于是那个名言当中的一种真实实相，所以我一直把它当成是一个，所以我说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名言实相，就是说我觉得它在觉得单空的时间就是一种真，就是在名言当中是一种真相吧。但在
不是这个名言的真相呢？什么叫名言？一切万法的显现才叫名言。我们二转的角度始终是把显现称之为叫世俗地，是吧？所以一旦说到名言呢，肯定是从它的显现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说你把它抉择，就是你通过这个中观的种种推理抉择它的本体实际上是空性自性的时候，那么已经是抉择到它的这个圣意的这一部分了。名言和圣意呢，它这两者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本体不同凡体的那样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法的现象是一种特色，那么它的实相又是另外的一种，它确实是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本性存在的，只是不为众生所知。那么它的现象上面的话是无常相，是名言的实相，或者按照唯识宗的观点的话，万法唯心，这是名言的实相。那么圣意的话都是空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是这个。 圣意的本身他也不可能去脱离名言另外找一个东西去抉择他的圣意本体，他肯定是要以名言的这些显现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名言的这些显法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的执着点在这里，否则中观中不会这样破。我们自己的执着点是执着名言中的这一切显现法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错了，因为法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存在的，所以才借把这个名言的法作为一个所观察的基。那你在这些显现法这个前提之下的话，你去教给你这些推理的方式是让你去分析去了解这些法，其实就像《金刚经》里面所写的如梦如幻，它不是真实有的，这个就是它的圣意实相，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能理解它就是在就在破我们的那种粗大的执着以后，然后再进行修行的话，就可以达到菩萨的那种入定位，然后证悟真正的那种圣意空性。但我还有个问题啊，就刚才讲那个唯识中当中啊，唯识中它没有破那个心，它一直就承认那个心是实有嘛，然后它在破那个心是实有，它就是我刚才听法师在说的话，就是唯识中它那个也承认那种叫什么万法它本来就没有嘛，但它就是特别承认那个心识是实有，这个对他那个有时对这个还是不究竟吗？还是因为他专门会是引导不同的众生而做的一种方便呢？啊，对，他应该在名言当中的话，会不会对这个唯识的话就会非常好用？就在名言当中的话，如果承认这个心是实有的话，就是很多东西能够解决，能够解释呢？
其实这一点啊，是这么讲的。我们说呢，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呢，唯识本身它有了义和不了义的两种分法。那么对于不了义唯识宗的话，确实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师传承祖师，针对于众生他的根基，所以说呢，没有能够直接宣讲到了义的这个意义上来，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个就是说是不是观待众生的这个根基才说了不了义唯识，它其实它跟这个中观自续和应成的起源都是也只是比较相符吧，但是也不能够否认啊，确实有一些修行人他认为这个就是心识实有的观点是究竟的实相，也有这种误区的，也是有的。那我们再说一下呢，其实你说在名言当中，如果说认为心识实有，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名言中调心会起到更好的作用？这个还真的不一定，这个是不一定的。我们在名言当中对自己调整烦恼能不能起到最好作用的话，是关在于他万法唯心的这个说法。他可以安住在如梦如幻的一个原来我只是做的一个好梦或者是一个噩梦的那个状态当中，是对自己的起烦恼起烦恼的话起到一个很好压制作用，而不在于呢说我的心是实有的，我就能很好的断烦恼，我断了在这个点上。那么对于唯识他本身还承许的有八识嘛，他自己呢也是我以前有没有讲到过，这里对于唯识宗最好比喻的就是像那个水晶球。那么对于这个水晶球的话，其实它跟了义唯识的那个区别点就是说，它的这个能够显现出轮捏本体的这样的这个他起心识，它自本体到底空，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除了这一点区别呢，就它那个执着点更加的细微。除了这一点的话，它并没有承许所有的八识都是实有存在，是这样的一个质。所以可能唯识的观点也还没有很机会情况下是特别的清楚。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你看小乘的话，他只是证悟了人无我，还有部分的法无我，就能够达到佛果。但是唯识中的他那个果位，为什么他唯识应该是在小乘，就他的见解，还有他对空性的理解，在小乘之上啊？他唯识中为什么他都不承认有那种？我没看到过说承认唯识中他得到的果位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这个的话是这样的。小乘呢，他是因为证悟了这个人我和部分法我，其实他那个部分法我就是人我的这部分，他在没有另外的部分法我，是在人我之外的还有其他的部分法我，他就是呢主要是证悟是这样。如果说你说这个 不觉的话，那么他确实呢还定来的一部分也是呢正达的这个这样的。但是呢唯识宗呢它属于在大乘的范围当中啊，包括了中观和唯识，一个是属于甚深见派，一个是属于广大派，所以唯识的见修行果跟中观宗的见修行果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就它的道次第的安立是一样，只不过见解呢有不了义唯识的一部分，但是呢了义唯识的话其实抉择到究竟如来藏光明的那个观点没有任何的这个了义之说了。所以说大乘的道呢出果就是一地菩萨，就是达到一地的这个果，所以没有一个单独的唯识宗的果是什么，中观宗的果是什么，因为唯识和中观都是大乘道，他们的出果都是一地，然后呢修道阶位呢就是圣者的修道阶位是二至十地，他们的这个最终的果就是佛果，这样的。
我还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最通过唯识的观点，然后的慢慢趋入，就是就刚刚我理解的话，就通过唯识的那种观点，然后慢慢趋入到中观的那种观点，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法师问一下。
这个不一定啊，这是你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我们还要给后面的道友留一点时间，好吧？那么这个不一定，这个从显宗的角度上来说呢，唯识宗它的修行主体也是五道十地呢，就是说先发菩提心，中间结二资，最后成佛果。那么中观宗的话，它不一定要需要这个必须先从唯识宗的角度去切入，因为中观宗承许的是有境有心的，唯识唯心，两个观点就不一样。那么中观宗它在承许有境有心的同时，直接抉择呢境心皆为空性，它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实相只有在密宗，我们大圆满的密宗的修法当中，它的次第的话是先抉择一切万法唯心，然后再通过窍觉的方式抉择心的这个照见心的觉性。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方法不是中观宗的一个思路，要像大圆满的这次第的思路，第一步的话是抉择万法唯心以吃的观点来抉择，第二步呢就只抉择这颗心，是用密宗的大圆满的窍觉先让它安住在赤裸觉性的本性当中。好，下面道友再续问。
我有一个问题是复习上节课的时候，在课本里面，有一个清辩论师引用的《般若灯论释》中云：“如人已死，不复更死。”在这块说，就是人死了一次是不可能再死的。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一世和下一世，这个是不是属于同类相续？
是同类相续。
哦，好的，感恩看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节课讲的最后一个，一个科判里面的，就是观察能变和所变。这个能变和所变，我还是不太理解。能不能请看莫再开示一下？
树就是能变，杨树、柳树就是所变，它们的关系，这个好懂吗？然后这里的这个生灭的话，互为能所变，因为没有大小之分。这个好懂吗？你觉得不太好理解的点是一般正常啊，一般来说能变的范围大一点，所变的这个范围小，所以叫能变可以周变于所变，一般是这样的。
丁丁看姆，就是刚才有一位师兄问的，就是佛陀的法报化三身，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无为法，那它是也是一种显现，那是不是我们一种自心的显现呀？
对，佛陀的这个化身啊，就比如说我们2500年前本是释迦牟尼佛，是现在印度成佛，他的这个显现的话跟众生的福德因缘有关系，跟众生的福德因缘有关系，如果众生的福报不够就体现不了，是这样。跟我们也有关系，跟佛陀的这个就是他的法身的这种注重的力量也是有关系的，这个诸多因缘聚合才能够显现佛陀的化身出世，是这样的。
哦，好的，看姆，那我们在就是上师在前一阵子讲就是观佛像这块，那我们就是说，也就是说自心所自己所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看的，比如说看唐卡或者看佛像，它在每个人的面前的显现也是不一样的，对吗？
正常的情况来说呢，这个就属于众生的共业所感的话，可能你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吧，应该差别不是特别，不会有那种这个道友看唐卡是红色就看起来怎么样都是蓝色，可能这种特殊业力很少。
好的，没有了，感恩堪摩，我下麦了。
林法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报身哈，那个报身是在清净者前的显现，那清净圣者的话，他不是不着相，已经清净了，怎么会还有一种相？你看那个报身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装束，那比如说那个地上菩萨，那文殊菩萨看那个观世音菩萨，他的身相是不是又不同？那他们互相看对方的身相，都有不同吗？我就有这个疑问，就是说，他是真的是
还是有不相同的？不着相不代表就没有相，这两个是两种概念。不着相是指的是我们不执着这个相状，它是从相续当中不执着的角度来说。但是的话不代表说菩萨就没有这些相状，但是呢我知道你的意思，像一般到了地上菩萨的话，确实已经有了现证空性的力量，他不像凡夫人特别着相，对吧？但是的话其实报身相它也具有32种相好，还有它的那个报身服饰，就像金刚萨埵佛一样的这种这个13种报身服饰，也同样有这样的相好庄严和极其庄严的刹土，这个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功德的那个显现，也是一种功德的显现。所以不是说是我不着相的话就连相都没有，真实的没有相的话是法身，真佛是没有我们的这样两只眼睛一个嘴巴的这种相的性。但是道化二身呢都有它显现的这个32相好的那个相状存在，这种相状啊包括你像你们那个不是都修过金刚萨埵的这个法，然后都看过那个金刚修法文的一些里面的这个描述，对于佛报身佛的这个13种服饰，它也有它那个智悲双运啊，显空双运啊，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表意在当中，它就是一种表法，是这个意思，也显现了福报圆满的一种表示。如果特别不执着的话呢，佛陀也示现出一个很丑的相，可能这个很难，所以是相好的话，它也是一种福报福资粮圆满的那个表示。
法师，那就是刚才你说比如说金刚萨埵佛他在是一种像我们众生，当我们修那个忏悔法门的时候，他这种13种这种服饰，那是在我们凡夫众生前的一种表法，那么他在比如说在文殊菩萨在观世音菩萨面前，那个金刚萨埵佛他的装束也是这样固定的吗？
报身佛的装束是这样子的，好像最有资格说话的应该是文殊菩萨一样，不是我这个凡夫。
那就那么复杂的，我都感觉有时候怎么那么
复杂
的
不复杂
的装束。
这
个也是一种功德身，是有这个有这个显现的，也是有这个显现的。报身阶段也是有的。
是的。
行，那这都是不同的。那文殊菩萨有文殊菩萨的这个功德显现。
文殊菩萨有文殊菩萨的显现，各不相同，是有区别的。
明白了，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我就想知道咱们下课了以后还到哪块，我还想重听一遍，没听完整。感恩法师。
在那个智悲佛网的法师辅导里面可以找得到，法师辅导里面的这个就是咱的18第一届吧，这个可以找到录音，问一下你周围熟悉的道友好吗？
好的，谢谢。就是在那个智悲网上啊，智悲网上是叫是那个不好几个呢吗？哪个是在智悲网？
搜法师辅导。
好，谢谢。好，就这
个。顶礼上师三宝，那个顶礼法师，弟子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中观论》书里头有这样一段话，说明法有三种，一是色法，二是心法，三是非色非心法。说那观因缘品的是破色法，观然缘者品的是破心法，观三相品的是破非色非心法。这个地方弟子有点困惑哈，这个非色非心法它是怎么界定的？
你这个科判是从哪里看的呢？我还没听明白。
是一个总结。我刚才说的念的这段呢，是《中观论书》，这是整个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书是这个《中观论书》，就是它是一个书名，然后它上里边
的谁写的呢？
那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问我呀，那我也不知道啊。它要有传承上师的来源，然后有如果是上师有解释，我们就很好理解。如果谁写的都不清楚的话，怎么去分析呢？
那也就是说不好界定什么是非色非心法，什么是心法，什么
是非色非心法，就是不相应刑法。我们前面讲过，比如说速度啊、时间啊，就是非色非心。哎，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有点像不相应刑嘛。但是他把这种界定方式，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把有为法的身中间三相说是非色？
为什么观音缘品里头也有声，有四边声，然后三相品里头也有有为法的声住面，里边也有声，他怎么就是
在那个讲记里面明明白白的讲到了，因为因缘品当中主要破的是产生，所以四边声的破法是作为重点嘛，他的破法的角度就是破万法产生的那个特色的。然后呢，观声住灭的话，因为谈到了声的问题，所以自然也会涉及到自身他身的这个话题，角度不一样，好好看书，书上都有啊，上师都讲过的。
一个问题就是后边这个破法我之能力这三品，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你怎么说呀？
就按照科判的这个思路来理解就好。破法我的这个能力是源于对方的观点，对方认为这个生住灭存在，所以说呢有为法存在，它都属于在法我的范围，所以不是说完全去看他这个是龙门菩萨自己非要这样去建立，而是跟对方的执着点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以此而破。
那我们就按照对方他怎么认为的，然后中观宗怎么阐述的，把要点提炼就可以了。
对对对，
把他感恩发誓啊。
其实啊，整个中观的中观根本会论27品的话，主要抉择的是法空。所以说他的这个别的这种科判的建立呢，也是根据这一品他能抉择到的那个点，应该是在法空的范围，所以他会列在这个点当中。有些是破法空法的本体，有些是破法的能力，也是源于对方观点的起源。那像在18品当中，他还专门的再一次的就是抉择人我空，抉择法我空也有。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其他的26品的话，其实总体上来讲侧重的都是在抉择法空的这个，是大乘的之见嘛，是这样子的。好，最后一个道友提问题啊。
鼎力师父，就说上次在这一节课里面提到了这个幻化八欲，那么我们在观修这个幻化八欲的时候，是主要参考这一品吗？还是说要前面的全部都要，或者说要把整品全部学完了之后才？
幻化八欲呢，不是在中观根本会论当中以幻化八欲的思路来破的。中观根本会论的27品呢，你看一下那个内容。他这个幻化八欲最明显的就是在虚幻休息当中所讲到的内容。如果是密法班的道友呢，这几年当中会慢慢学得到，然后你们就去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幻化八欲好一点，因为跟我们中观根本会论讲到的一些比喻有重复的，还有不重复的，不是完全相同。
休息没有传承可以提前看的吗？
可能还是有了传承看好一点嘛，不着急。现在不是学的是中观吗？中观
好
好学，中观好好学。
那么这个还有
幻化休息，它虚幻休息有它很殊胜的地方，但是等到学到那个时候再学嘛。还有什么问题？
八地菩萨才不会退。那么这个一地到七地之间，这个菩萨我们所谓的退失，是指的他的悲心退失，但他那个空性的
正
午的，
你说的什么情况呢？是说一至七地菩萨会有退失的可能性啊？这个我不承认的啊，经教里面看不到这样的讲法。从哪里看到的呢？哪本经教里讲的？
这不是说二弟他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公案吗？他就是把那个眼睛，那个尊尊者，他把他的眼睛不施出来，然后就被别人 说他不恭敬嘛，是用左手，然后还把他的眼珠把他踩。
那你记错了吧，那个好像是舍利子尊者的公案，他说他行持大乘道行持了40劫，遇到这样的然后降小，但是没有说他是二地菩萨吧，可能还要再看一下，一地菩萨以上绝对不可能有退失，
是说不管他的空还是悲他都不可能退了，是这个意思？
不可能退，对，不可能，对，这一点很肯定。
那八地以上才就是那个是指的他那个就是说次第更稳固的意思，是
不是？八地以上呢是因为他的这个烦恼障完全断尽的缘故，所以他跟前七地比的话确实有一些不共的特色，比如说他有这个无分别任运自成的一些功能出现呢，然后获得了这个与前七地也不相同的那种，就比较靠近于像佛果功德的侧重点，就是这个无勤作的那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些自在，就是这些方面。但是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菩萨的境界确实挺不可思议的，但是呢这个从一地到八到十地之间都属于不退转，都是不退转，不可能再有退失的情况了，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之前宝剑嘛，可以自割，他所以说就破了，他不能割，就是他不能自割，但是他就是就用这个观点来破了，他可以割其他东西嘛。那么这个我的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剑，他可以割其他东西啊，可以割，就没有看到他割自己啊，还有谁会拿宝剑来割宝剑呢？就是说这里就没有想明白，就有点卡。
这个地方他说宝剑不能自割，不是说是想用这个来去承许他能割他，割他也不对，自割也不对，不能自割是用说宝剑无法自割，是指的法对自己，对自己不能起作用的那个意思，是从这个方面来破的。还可以跟这个当地的一起学习中观的道友可以互相切磋一下，可能刚刚接触还有点懵啊，再互相切磋一下的话，时间长了这种分析的方法就会比较好懂。就像亲见者不能自欺，就是马自己不能骑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真的很难的，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好的，今天因为呢已经到时间了啊，我今天就把这个现场提问的道友的问题先回答了，然后现在屏幕上的这个问题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些是我之前也提到过就答过的，有些可能还没有完全答到，那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回答吧，就是关于到时候可以把问题呢和包括今天收集的问题都发给我好了，好吧。下面呢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阿弥陀佛。